妹子是个爽快人。有个小伙子叫裘明远，这天回家看妈，走在大街上看见路边有卖水果的，摊主是个模样挺俊的姑娘，身边的平板车上一溜摆着十几个黄澄澄的黄金瓜，这是他妈最爱吃的，于是就问多少钱一斤呢？姑娘说，大哥啊，这瓜挺甜的，而且不贵，才2块钱一斤，称几个？裘明远笑了，瓜甜乃你嘴甜呐，好吧，来4个。好嘞，姑娘答应了一声，就给他称了4个。8斤多1两，算8斤吧。裘明远摇摇头，才这么大一点瓜就要2斤1个，你蒙谁呀？一个大盖帽正巧走过，问怎么回事。裘明远如此这般一说，大盖帽就朝姑娘吼道，你没执照还卖黑衬，不由分说连姑娘带车把他给带走了。裘明远没想事情收拾得这么利索，到家后他正要和妈唠这事儿，只听得院里慌当一声，他问怎么了。妈说，西屋一直闲着没用，我就给租出去了，这房客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，我去看看。妈去了好一阵，奇怪的是一直没回屋。裘明远过去一看，不得了，院子里用砖头垒成的那个3米多的小屋顶上，有个姑娘正在收拾晾晒的棉被，噌的一下抱着被子就从上面跳下来。裘明远一看，巧了，就是刚才在街上卖瓜的那个姑娘。妈说的新房客是她。姑娘一见裘明远，哇的一声哭开了。裘妈妈挺纳闷，你们……裘明远于是把刚才买瓜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妈想了半天，对裘明远说，姑娘刚才说大盖帽发了她200元，她没那么多钱，车和身份证都被扣下了，要不你先……裘明远赶紧接着妈的话说，那我先去帮她把钱给垫上，替她把身份证和车要回来，说着就走了。姑娘抹着眼泪对裘妈妈说，我要是知道他是您的儿子，怎么也不能那样啊。妈笑了，姑娘跟谁也不能那样，以后记住了。姑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不多一会儿，裘明远回来了，把身份证还给姑娘时说，这回你不记恨我了吧。从身份证上裘明远知道姑娘的名字叫胡春春。胡春春难为情地说，是我不对，我哪敢记恨你啊。妈在一旁提醒道，哎呀，先别恨不恨的了，这么卖水果也不是长久的事儿。明远呐，你是不是帮他找个工作呀？裘明远知道妈是个热心肠，就点头说，嗯，我试试看吧。说罢他关切地提醒胡春春说，你什么地方不能晒被子，非要弄到那么高的顶棚上去，摔坏了怎么办？谁知胡春春得意地笑着，怕什么，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夸我弹跳力特别好，我是故意把被子放在那晒的，跳上跳下多有意思呀，奥林匹克要有这个项目我非拿奖不可。说完还朝裘明远扮了个鬼脸。过了没几天，裘明远果真的给胡春春找到了工作，是在一家茶楼当服务员，这活挺适合姑娘的，就是时间不大好，每天下午上班半夜才能下班。虽说茶楼离家不远，可裘妈妈说夜里容易出事，既然姑娘住在她家，对人家也得负责呀，于是就让裘明远每天去接姑娘回来。这样一来，裘明远和胡春春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乎了。每天回来的路上，裘明远给胡春春讲自己以往的见闻，胡春春也给他讲茶楼里听来的故事。胡春春发现裘明远母子俩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人，庆幸老天给了自己好运。可是有一天，胡春春开心不起来了，因为那天裘明远带了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姑娘回来。他给胡春春介绍说， 这是我的同事蓝月明。又给蓝月明介绍说，这是我家的房客胡春春。胡春春一听差点哭出来。其实他早已悄悄地喜欢上裘明远。可在裘明远的眼里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房客。蓝月明很热情地和胡春春说话，胡春春只好强打笑脸，把泪水往肚里咽。裘妈妈留着蓝月明吃饭，让胡春春一起来。胡春春推说茶楼有事得早点回去，知趣地走开了。这天晚上，裘明远去接胡春春回家。一路上，胡春春的话特别少，对裘明远爱理不理的样子。裘明远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？胡春春撅着嘴巴说，咱一个房客还有什么欺负不欺负的？裘明远一听朗声大笑起来，你呀、啊、还真是个小姑娘。说完了还跟没事人似的照样的给他说笑话讲见闻。胡春春不禁为自己的失态懊悔起来，不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还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我不就是个房客吗？能碰上这样好的人，我就应该知足了。胡春春是个爽快人，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。渐渐的话又多了起来，而且还对裘明远叫开了哥，一口一个哥挺亲的。分手的时候，裘明远对胡春春说，我老听说你茶楼的事儿，可一直没去过，明天我想带一个朋友去见识见识，怎么样？胡春春说，太好了，明天我一定好好招待你们。裘明远摇摇头，我可不想为难你，咱现在说好了，明天你得把我当不认识的普通客人对待，否则对我来说就是违反纪律。行，可是哥，胡春春奇怪地问，你是做大官的吗？为什么带朋友喝茶也有什么纪律不纪律的？裘明远愣了一下说，我给一家很大的单位看大门。胡春春笑了说，哥，你别蒙我了，还不好意思说呢。第二天，裘明远果真去了茶楼，一进门胡春春就当作不认识的样子，迎上去问，先生您好，您几位啊？
两位。
裘明远很平静地回答，可是胡春春朝他身后望去，差点就拉下脸来。原来他身后跟着的竟是蓝月明。胡春春真不想看到这个女人，可是上门就是客呀，再说现在是上班的时候，他只好笑脸相迎。裘明远领着蓝月明径直地往一张靠窗的桌子走去。胡春春指指那个桌子的小牌对他们说，
对不起，这儿已经预定了，
那我们坐这好了。裘明远就招呼蓝月明在对面的桌边坐了下来，随后点了两杯茶，又点了好多果品，慢慢地喝着聊着，显得挺舒心的样子。胡春春在一边冷眼看着，心里那个气呀，这时候又来了客人，胡春春只好过去招呼。胡春春招呼的这个客其实是平时常来茶楼的，是个秃子，还带着个年轻漂亮的妞，靠窗口的那张桌子就是他们预定的。胡春春曾经在回家的路上给裘明远讲过不少关于这个秃子的笑话，所以今天秃子一进来就引得裘明远多看了他几眼。奇怪的是，平时话挺多的秃子今天却不怎么开口，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喝茶嗑瓜子儿。不一会儿，茶楼来了个瘦子，径直地走到秃子这张桌子边坐了下来。秃子朝那个瘦子点头，叫胡春春再添一份茶具。那瘦子也不多言语，只管闷头喝茶。秃子把一盒烟推到瘦子面前，抽吧。瘦子不好意思，从身上摸出一盒烟推到秃子面前，
哎，还是抽我的吧。
想不到蓝月明也会抽烟，这时候突然招呼胡春春说，
小姐，来包烟，三五的。
胡春春特生气，心说，你这是狠劲在宰我哥呀。但客人开口了，你就得做。 胡春春只好把烟给他送过来。蓝月明拿出自己的打火机，磕巴磕巴的打了几下都没点着。他朝胡春春一撇眼，
你怎么这么没眼色，给我拿个打火机啊。
胡春春只好照办。蓝月明点着了烟，昂着脑袋吐开了烟圈。胡春春借着擦桌子的机会使劲地瞪他，
我可真是瞎了眼睛，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女人。
烟雾一大，秃子身边的那个漂亮妞好像受不了的样子，站起来就要走。秃子和瘦子相互点点头，收起放在自己前面的烟盒，也准备开步。这时候裘明远给胡春春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赶快离开。胡春春想，
干啥，你这是嫌我碍眼了？
哼，我非不走。他抖开手上的抹布，不停地擦着桌子。裘明远又给他使眼色，他装作没看见。裘明远没办法，只好咬咬牙，用右手中指在桌面上使劲地敲了三下。只见蓝月明忽地扔下手里的香烟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，直奔瘦子而去，把瘦子的一只手铐在桌子腿上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裘明远猛地把胡春春推到一边，也掏出手铐直奔秃子而去。可就是因为多了一个推胡春春的动作，裘明远就没有蓝月明利索了。秃子在这一刹那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一下跳到身后的窗台，掏出一把手枪来，对准胡春春和裘明远说，
你们过来试试。
他这么一登高，还真把裘明远给难住了，心里直埋怨胡春春，要不是你会有这种麻烦吗？可是谁也没料到，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胡春春突然一个旱地拔葱，猛地跃起，闪电一般跳到阳台上，而且两只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秃子的手腕。秃子猝不及防，立马失去重心往后倒去，胡春春跟着一起摔了下去。裘明远心揪紧了，茶楼虽说不高，可也经不起这么摔啊。他一个箭步冲过去，趴在窗台上往下一看，胡春春和秃子都昏倒在地上。不过还好，秃子在下面，胡春春倒在他身上。裘明远和蓝月明立刻冲下楼，裘明远俯身抱起胡春春，急切地叫着，
妹子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
胡春春睁开了眼睛，看着裘明远说，
哥，我没误你的事吧？你看我跳得多高啊。
裘明远流着泪说，
妹子，你真了不起，今天多亏了你呢。
哥，
胡春春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。这时救护车来了，医务人员赶紧把胡春春抬上车，秃子当然也不能不管，不过这里就不细说了。至于秃子和瘦子在茶楼搞的是毒品交易，蓝月明的打火机其实是相机，他和裘月明是在拿到证据之后才下手擒贼之类的事情，后来胡春春也知道了一清二楚。还好胡春春只是脚踝有些外伤，没有弄折骨头，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裘月明和蓝月明特地带了一个很大的花篮去看胡春春，三人还没说上几句话，蓝月明就对裘月明说，
你先出去，我们俩姐妹说说话。
裘月明刚跨出门，蓝月明就说，
妹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很爱你那个哥是吗？
胡春春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蓝月明笑了，
妹子真是个爽快人，我也不瞒你，我也有那么点儿喜欢他，不过他现在还没表态，所以咱们可以来个公平竞争，怎么样，看看谁有本事把他抢到手。
好，胡春春高兴地伸出小手指，和蓝月明使劲地拉钩。这时裘月明在外面急着喊道，
你们的悄悄话说完了没有啊？
蓝月明和胡春春对望了一眼，开心地笑了。从医院出来，蓝月明把他和胡春春说的话说给裘月明听，
裘月明眼一瞪，你们把我当足球还是篮球了？可是第二天，医院就给裘月明打来电话，说胡春春没办手续就出院了。裘月明和蓝月明赶紧赶到医院一看，病房里胡春春留下一封信，是写给蓝月明的。信上说，姐，我忽然发现自己真是太可笑了，我在哥的心里其实就是个小妹妹，你才是他最佳的选择。我走了，我要回家乡好好读书，然后考警校，和你们一样去守那个特别大的门。你们结婚的日子如果定下来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去祝福你们，永远爱你们的小妹妹。蓝月明把信递给了裘月明，小伙子看着看着，眼圈竟然红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